每天早上七点，听懂商业。大家好，我是小一。
我是小智。
小智，我先问你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你最近点外卖，注意过骑手跑多快吗？
说实话，还真没留意过。就是觉得他们穿梭的挺快的。
那你不妨留意一下，闯红灯的、逆行的、人行道上飞驰的，那个状态不是他自己选的，是系统在背后算好时间逼他跑的。
所以，你今天要聊的就是北京那个新规。
没错。北京市四部门联合发了一个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8月1号就生效，全国第一个专门给骑手算法律规矩的城市。这件事可大可小，往小了说是管车管人，往大了说是零工经济从野蛮生长走向制度化的一个信号。
行，那咱们今天把这套新规翻个底朝天，它管了啥，这管的对不对，以及骑手到底能不能真的慢下来。
小智，你先给大家拆一下这个新规核心到底在管什么。
核心其实就三条，第一条是管车，快递外卖的电动自行车必须挂专用号牌，不能拿普通家用车去跑单。而且电池严禁进电梯进楼道，这个主要是防火。
这条好理解，前两年电动自行车起火的新闻太多了。有个数据说 ,2025 年全年的电动自行车火灾超过2万起。
第二条是算法，这个是最大看点。办法要求平台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来算配送时间。说白了就是，你系统别拿25公里时速去倒推那个4公里该多少分钟，结果骑手只剩硬闯红灯才能完成。
也就是说，算法要降速了。
对。而且明文规定不得推荐逆行、进行等违法路线。以前系统导航为了抄近路，有时候直接推荐你逆行骑上人行道。
第三条是什么呢？
算法备案。平台得定期审核、评估、验证自己的算法规则，不是上线就不管了。这个其实比前两条更有长期意义，算法不再是一个黑箱，你要向监管部门说清楚你的派单逻辑、时间设定到底有没有压榨骑手。
所以这其实是一套组合拳，车管住了，算法管住了，平台也管住了。那咱们来说说这套算法到底是怎么逼骑手玩命的。
你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理解，平台给每个订单设定一个配送时间，然后倒推骑手该怎么跑。但那个时间是用理想状态算的，路不堵，电梯不等，顾客秒接单。可现实哪有那么理想，骑手只能用速度来填这个缺口。
结果就是闯红灯、逆行、超速，全成了拼效率的代价。之前法制日报记者在北京海淀区、朝阳区蹲点采访，拍到的画面就是骑手一边看导航一边抢时间，甚至不惜逆行闯红灯。
有行业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即时配送骑手已经接近2000万人。你可能觉得，哦，那说明外卖行业多繁荣啊。但实际日均订单量大约是 1.1 亿单，真正需要也就400万熟练骑手就够了。
等一下，你说全国近2000万骑手只要400万就够，那剩下的1600万呢？
冗余运力。2025年那场外卖大战，美团、京东、淘宝闪购三方加起来烧了上千亿补贴。大战期间新增了超过800万骑手，把注册总量推到了近2000万。结果补贴一退潮，订单没跟着涨。
所以骑手多了，单子没多，那就只能更拼命的跑了。单价跌，速度压。
单价已经跌到3块钱一单了。网上有个骑手说，明年打死我都不干了。结果这个话说了好几次还在跑。为什么？因为零工经济看起来门槛低、灵活，但你一旦形成收入依赖，就很难脱身。
北京骑手的平均月薪大约1万出头，听起来还行。但你算算那个时薪，每天跑十几个小时，风雨无阻，还没社保，这工资其实不高。
更关键的是，越跑越不安全。有交管部门调查显示，快递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率在近3年里持续上升。在大城市，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配送骑手占了相当比例。这就是为什么北京这个新规选在8月1号实施，它背后是有紧迫性的。
那我的第一直觉是好事啊，北京给全国打了个样，骑手终于不用玩命了。
你先别急，我承认方向是对的，但咱们得拆开看谁受益谁受损。
那你先说说谁会受损。
第一，平台。算法降速意味着什么？配送时间拉长了，同样时间内能派的单子少了。如果平台不调整运力结构，效率下降的成本谁来扛？最终可能是压在骑手身上，收入进一步贬值。
可你也可以这么看，平台加运力啊，多招点骑手分担总量，反正骑手不是过剩吗？
那骑手多了，单子没多，人均收入不是更低了吗？而且换个视角看，专用号牌。以前我用自己的电动车就能跑外卖， 现在得换成挂专用牌的合规车。这个成本谁出？办法里只说了不合格车辆需更换后再上岗，可没说是平台出钱还是骑手自己买单。
所以你担心新规看着是保护骑手，但执行起来可能变成骑手背成本。
对，管算法的方向是对的，而且非常必要。但如果你只管时间不管收入，骑手可能陷入一个更尴尬的局面，时间充裕了，但单量少了，单价没涨，最终月收入反而往下掉了。这才是真问题。
那咱们把镜头拉远一点，看看其他国家怎么管这个事，有没有参考？
欧洲那边走的是另一个路径。去年欧盟通过了平台工作指令，核心是给骑手一个雇员身份假设。你如果在平台上接单，受他调度，没法自由定价，平台就得把你当雇员看待，交社保，给工伤保障。这比单纯的算法限速更彻底，但代价是平台成本飙升，很多平台跟监管打了大半年官司。
所以北京这条路算是中间路线，不推翻平台模式，先按住最危险的部分。
对，我觉得光靠一个管理办法不够，还要配套。比如骑手职业伤害保障、最低配送费标准、社保落地，这些是零工经济迟迟没解决的真正痛点。算法备案是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
行，算你说的对。但话说回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北京这次破了零，就是告诉所有的平台，你的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这个我赞成。
小智，你觉得这件事放在更大的图景里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有两层。第一层是算法治理。中国这几年在算法监管上走得挺快的，从2021年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到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现在再到专门针对配送算法的细化规则。这是一条逐渐从宏观到微观的治理链条。
所以北京这次相当于在全国范围内先试了配送算法怎么管这个具体场景。
没错。第二层是零工经济制度化。零工经济在中国已经养活了至少1000万到2000万人，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同城配送。这群人曾经是平台和劳动者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的灰色存在。
现在开始有人管了，说明官方承认这不是一个临时工种，它是一个新的就业形态。
承认之后就是制度化。备案、审核、评估、降速，每一步都是在建立新的运行规则。虽然距离骑手真正有保障还很远，但方向比速度重要。
科技向善不是你喊一句口号就能到的，是每一条规则跑出来的。骑手安全这件事说到底不是一个算法问题，是一个关于人怎么被对待的问题。好了，来收一下今天的主线。北京8月1号实施的新规，核心三件事，车要挂号牌，算法要降速，平台要备案。这既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起点。骑手能不能真正慢下来，不只取决于规则本身，还要看收入保障这些配套能不能跟上。
北京这一脚刹车踩下去了，下一步就看全国能不能跟上了。
明天咱们聊点不一样的，一场千亿级别的产业暗战。提前说一句，跟你的手机关系很大。锁定每天早上7点 ABT 财经图鉴，咱们不见不散。EP28 完。